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很希望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觉得我们可以防范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去避免。但是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对我们真的是好的吗？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将来的结局，那么可能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或是依靠神的。当我们好像处在人生的黑暗隧道里，神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走到隧道的尽头，进到光明当中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困难里有神的扶持和恩典够用哦。那或许呢，我们很多人喜欢听预言，总是追求希望能够明白将来的事情，可是我们需要明白的，神在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而且在圣经当中的预言才会实现。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将来会出现在什么地方、什么地点或什么时候出现，这是圣经所没有记载的，请不要去相信这样的预言哦。那另外呢，也有人预言何时呢会有天灾人祸，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末日的时候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会有地震，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这是要我们警醒，并非要我们惶惶终日哦。我们把握时光，在世度日的时候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能够活出真正有意义的生命，这才是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。今天呢，这一本每日经历神，我们来到最后一篇了。这一本灵修短文我们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今天要告一个段落了。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最后一篇的主题是成了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成了，神总是完成他所开始的善功，神的话从来没有不兑现的。基督是阿拉法，是欧米伽，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。基督是创始成终的。耶稣曾被交付极大的重任，他要活出无罪的生活，要完全彻底顺服天父，甚至他的死也成就了许多先知在圣经中所预言的。尽管耶稣从天父所领受的任务极其复杂，他能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大喊成了。 基督现在居住在每个信徒的心中，他今天的任务是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完成神的旨意，他决意要在我们的生命完成这份工作，就像他过去在世上完成天父的旨意一样。除非我们抵挡基督，才能排除神的旨意。神在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计划呢？我们是否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完成当初他所开始的工作呢？回想这一年当中，神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是否拒绝让神完成任何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今天就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总是常常希望你能够成全我的愿望，而非完成你的旨意。我需要更认识你，更明白你的心意，更将自己全然地交托给你，相信你必在我身上完成你的工作，直到成了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您送上这首《放手交给他》。
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，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，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，求主帮助我全心全意信靠，每当我灰心似乎绝望，每当我彷徨迷失方向，仰望主耶稣救的力量，刚强壮心，似乎绝望，每当我彷徨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南丁格尔可以做非常多的改革，这是因为他有12个圆桌武士啊，个个都身怀绝技，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啊。但是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了，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但是也有他的软弱。而南丁格尔他能够把这12个人他们的专业运用得如此的淋漓尽致，而且帮助他们都能够发挥所长，可见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能够忍耐，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领导能力的奇女子啊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这一本书的第22章《更美的春天》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23章《护理教育的特质》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许多参与南丁格尔医疗改革的人都死得早，如议员赫伯特就死于1861年8月2日。他死前喃喃地说道：“可怜的南丁格尔，可怜的南丁格尔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”赫伯特的死给南丁格尔的情绪带来长期的低潮。同年，有最能干医生之称的亚历山大也死了。替南丁格尔管理基金会的可洛夫的死，更给南丁格尔的悲伤雪上加霜。可洛夫本来是个诗人。1857年6月20日，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时，南丁格尔就邀请他担任基金会主席。基金会有44000英镑。有一半的钱是捐自伤兵与他们的家属。这些人相信南丁格尔，对于基金一定会有最好的使用。另一半的基金是捐自有钱人与贵族的荷包。他们捐钱后不断地争取基金会的控制权，例如登出捐钱方名录，让大家知道某善心人士捐了好多钱。捐钱是希望未来拥有打折优待的护理看顾。基金会上登上明谢某宗教乐捐，以提供免费办公室以供使用。建立南丁格尔纪念大楼供财主开会用，各种名堂琳琅满目。这些提案人对南丁格尔都畏惧三分，所有的压力官说就倒向这个可怜的诗人可洛夫。可洛夫硬是挺住了这些压力。他说，基金会的落实不是为那些特定人士去锦上添花，基金会是来自克里米亚之意伤患的呼唤，应该用之于伤患。1860年3月13日，基金会董事会开会，由南丁格尔的12个圆桌武士讨论决定，使用这笔基金会最好的方法是成立一所护士学校。1860年6月24日，这是护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成立，校址设在伦敦的圣汤马斯医院。一年后，可洛夫却病逝了。 南丁格尔哀叹说，可洛夫本来是一匹表演用的骏马，为了基金会却成了一只脱煤矿的矿马。1861年到1865年期间，南丁格尔有一段很长的沮丧期。有一天他写道，他们走了以后，我怀疑我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喜悦的春天，但是我感谢主，他们已经拥有更美的春天。1866年10月21日，克里米亚之役后，南丁格尔回国后10周年纪念日，他写道，回顾过去的10年，我不担心工作负担的过重，我只担心我做这些事是不是仍然来自起初纯正的动机。忙碌已经使我不能更深入的默想省察，我仍然相信我是上帝手中的器皿，为何我仍然经常抱怨生命的苦难呢？到底上帝对我的期待是什么？今天我受苦，上帝却显得静默。终日在病床上的辗转反侧，苍白的脸，疲惫的身体，我怎能述说我是越来越像他呢？今天我走到树下，看到树枝上仍然挂着一颗苍白的小露珠，好像随时都会掉落下来似的。太阳一出来，露珠散发出美丽的光彩。啊，上帝的荣耀显在枝头上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再一次，我奉献我的心，愿能更单纯。在人类的近代史上，从来没有一个女性像南丁格尔一样受到普世的敬爱与推崇。她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提灯天使的形象，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，更成为护理人员的最佳表率。这世界上有很多杰出的女科学家、女政治家、女社会学家、女文学家等等，都给人类的文明留下不朽的贡献，但是都没有南丁格尔的受人爱戴。她终生以护士自居，以护理为荣。在历史上，南丁格尔被称为近代护理的开创人，但她并不是第一个护士。与他同时担任护士的有好几万人，他也不是第一个成立护士学校的人。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成立于1860年，但是早在1836年，有费迪南牧师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凯撒维斯成立凯撒维斯护士学校，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。英国贵格会的基督徒弗兰女士在1840年也成立护理学校。南丁格尔既不是第一个护士，也不是第一个关心护理教育的人，他为什么被公认为是近代护理的创始人呢？主要的关键有三点。第一，南丁格尔首先提出，护理是一种科学，是一种看顾的艺术，是上帝的法则。这句话革新了普世对护理的看法。这句话不是高调，而是在南丁格尔的护士学校首先被落实的。在南丁格尔的护理教育观中，护理是上帝的法则，所以要给予严谨的训练。南丁格尔认为，只有经过严谨训练的护理人员，才能在自己的专业判断上有自信，也才会被病人信任。南丁格尔深远的眼光看出病人对护理人员的信任，护理人员对病人的了解是护理上最重要的互动基础。为了那一份对病人的了解，护理人员就该受严谨的训练。护士将来在工作场合被人尊重的程度，与他当年在护士学校所下的功夫有密切的关系。南丁格尔护士学校要求的必修课程如下：化学、生理学、外科医学、一般医学、妇产学、解剖学、行政管理学、药物学、比较解剖学、植物学、法医学。学生必须在1年内修完这些课。 每门课每星期上一个小时。南丁格尔最注重生理学与解剖学的课，这两门课都有实验课。每一堂课，老师都被要求发上课摘要，让学生可以一边上课，一边在摘要上做笔记，并且经常有考试。这些教授都是一时之选，由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克拉克医生亲自礼聘。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没有寒暑假，寒暑假期间都在医院实习。学校针对最新医学发展有不定期的演讲，学生还要回来上课。平常上课期间，学生一律住校。为了把护理与科学相结合，使护理能像医学教育一样，有一系列的教育理论、科学逻辑、精确的技术与不断更新的研究，才能把护理教育推上正轨的轨道。在南丁格尔的一生里，曾经向政府争取护理人员的合法地位与薪水保障。他从来不为护理人员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与薪水。他认为护理人员有了严谨的专业，这些地位与高薪都会尾随而来。南丁格尔对护理教育的改革当时引来非常激烈的批评，例如护理有什么好学的，只要懂得怎么擦红药水就可以了，在护理人员身上投资太多钱，将来无法反映在医院经营的成本效益上，简直是一种浪费嘛。宁愿有个护士来把地扫干净一点，也超过什么照顾品质。人都是看医院建筑物，谁看高学历的护士呢？护理根本是一种接近被淘汰的职业，没有什么事好做嘛。护理人员如果需要有这么多训练，那与医学院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嘛，结果薪水却差很多哦。南丁格尔对这一切反对都不为所动，他知道只要看法正确，时间会是最好的证明。他看准在整个医疗体系里护理所该摆放的正确位置，护理专业必须被建立，才能在医疗团队的配搭上发挥正常的功能，而不是被人三言两语冷嘲热讽就委曲求全。这不是关乎他个人的得失，而是关乎普世亿万病人的福祉。护理的第一职责是照顾病人，医生从事的是医治疾病，两者是互利互助，不是互相冲突。而病人除了疾病之外，还有生理、心理、人际关系与灵性的需要，护理是去照顾这些人的重要层面。护理怎么会是不重要呢？怎么会是不需要专业的训练呢？南丁格尔在1866年写道，护理教育的建立像是在剃刀边缘争取专业空间，是与传统的观念、医院的市场经济观、政府的价值衡量一寸一寸地争取专业空间。南丁格尔坚持护理教育不可放松。1867年南丁格尔写道，护理教育如果不严格要求，低水准的护理课程会变成什么都炒在一起的大杂烩，训练出来的护理学生出去做事会漏洞百出。南丁格尔不担心外界对护理的误解，他担心的是从事护理的人自暴自弃，自毁形象。南丁格尔在成立护士学校以前就看清时代流行的糜烂之风，对于年轻人有很多负面的影响，因此护理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正确性格的教育。每一个护理人员都应该是淑女绅士。1859年6月，南丁格尔给好友默和的一封信上写道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危机是，人做事情不是根据什么是对的，而是根据什么是我喜欢的。自己不仅没有责任感，而且嘲笑有责任感的人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呢？为什么做事有责任感比没有责任感的人更容易被攻击呢？为什么守住道德的人比不守道德的人更容易被人控告呢？关键在整个社会在标榜一切都得过且过，一切事情都没有绝对标准。 模棱两可，只要高兴就好。依我看，这个时代女性的特点是高举自己的看法，以做自己随从欲望而行的借口，喜爱传播是非，既不真诚又不诚实，喜爱掩饰罪恶，对任何不法的事情以随性的宽容来误解真正的赦免。宽容是放纵，真正的赦免是付代价以后的恩典。护理教育就是要用来矫正这种时代的偏差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
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看完了第22章更美的春天，以及第23章护理教育的特质一，严谨的学问装备。原来护理它需要学习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啊，让我们呢能够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呢，对于护理人员多一份的尊敬和多一份的感谢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Thank you.